各位女巫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女巫爸的女巫苏姐。今天呢，很开心呢，又可以在这个节目中和大家来聊聊。那当然就是在这之前其实有发生一些蛮特别的事情，那也就是就透过这一个节目来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哦。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刚好在植树节那一天哦，3月12号的当天。那你知道吗？女巫哈、总是就是会有一些讯息接收。那只是说，在这个讯息接收里面呢，这个是比较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哦。那所以呢，在一早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有人哈、来这个睡梦中托梦哈、来就是意思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哈、就是他先人的这个塔位呢有错误。那有错误呢当然就一觉醒来哈、先行在 Google 地图上哈、先把这个方位先找出来看一下，到底是他现在所处的方位，大致上我只能说大致上哈、因为毕竟还是要到现场去看才会是最精准的。那但是呢因为要确认这个托梦嘛哈、是不是是真的是在是睡觉睡到恍神去了呢，还是说真的是有讯息来，所以呢就用这个 Google 地图，那就稍微看了一下。好，那一看那果然就是方位上好像跟他自己的适宜的生肖呢其实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那所以就在要到现场哈，之后就马上到了现场，到了现场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确认了之后呢，发现说诶果然他没有在一个最最最最最不好的位置，但也没有在一个最最最最最好的位置而是在一个就是中间偏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好，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呢让他就是住的呢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于是乎呢，我当然立即哦就在这个一堆古怪面前，因为这个先人所处的这个塔位是比较赤裸裸的，就是你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除了骨灰看不到之外，其他什么照片名字什么古怪的样式其实基本上都非常的透明化。 OK 好，所以呢就有无数张的照片在盯着你好，所以呢但当下也没有求太多啦，反正就是要先求证，求证到底有什么想要传达出来的讯息。于是呢就拿了这个求这叫那叫卜杯的那个杯，然后呢就开始问了。那所以在问的过程当中呢，好，那我就先问他，然后当然先问他说，那你有托梦来，那是意思就是说好像位置是不对的，所以你现在住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你住得很不舒服，是想要换，是这样的意思吗？好 OK 那当然他给的就是一个圣杯啊，就是意思说对啊 OK 好，所以之后的圣杯呢我们当然就是对跟不对或是持保留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好，那于是乎呢，那他说了对了之后呢，当然当下我的第一个直觉其实就是你都已经住在这里这么久了，然后现在才提出来说住的不是很舒服，那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为难我，因为毕竟我不是你的直系亲属，那也是因为姻亲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你的直系亲属若没有办法就是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介入这件事情是会有一些困难度的。好，那当然呢我还是，那你既然找了我还是会尽量帮你，当然我要先了解你现在 全盘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呢接着那我就问了，那我就说，那你既然不想要待在这，那你是想要去更好的地方吗？好，那他这时候呢就 无言、哦、就是一个笑杯、哦、那笑杯那当然当下我就马上直觉反应就是哦，因为我问的问题他 无从回答无从从这个两个杯里面去回答说到底是或不是、哦、因为我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答案，所以呢于是乎呢我就锁定焦点、哦、那所以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是想要去、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想要就是迁去一个非常明确的 A 地点是这样吗？那他马上就给我一个圣杯，是 OK， 就是要去 A 这个地点。 OK， 去这个 A 的地点当下我头皮发麻。好，头皮发麻的原因呢，一个是我为什么会说 A 好这个据点，是因为当然本身跟我自己、目前的工作好息息相关，好，所以说呢那我第一个所想的一定是这个好，那所以那既然他选的是这样好，那当然我就跟他说，那你这样让我你这样好 我知道你的好意好，但是呢你这样让我更为难好，因为毕竟他跟我有一种商业色彩在身上、哦、所以呢就会在解释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更有很多的遐想。 OK 咯，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得继续问下去、哦、所以那我就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要再请教、哦、那你是想要在这个 A、哦、因为这个 A 地点呢有这个户外跟室内的，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偏好，你是比较喜欢在户外吗？当然他就回答说不是。那我说那是要在室内吗？他说是。 OK 好，那在室内我大概就知道他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那当然既然你都提出了想要到我、就是目前正在服务的这个单位，那我就想要就是提出我的想法嘛，反正来就是大家互相沟通嘛，所以呢那我就提出我对于这个家族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当然就是、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呢就是、拨迁来台，那整个家族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战乱所以导致必须要在台湾的这一支、哦、就是家里的这一支、哦、在这里就是落地生根。那是否呢要在这里呢就是做一个、哦、做一个家族式的一个这个一个墓园、哦、然后让后代子孙能有机会、哦、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墓园里面安放。那他的回答呢是不要、哦、因为呢其实他想要、就是自己、哦、自己在不想要跟就是晚辈们放在一起。 OK 这是他的想法。那至于为什么我会有一些知道他比较 detail 的想法、哦、那当然就是讯息开始收了、哦、那他所要表达的讯息呢其实呢都会开始源源不绝的一直来、哦、所以在问完这个确定答案之后呢，那他所要所讲的东西呢其实就会来到我的心中、哦、那就会有一个图像或是有个声音、哦、或是有个就是明白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好，那这样的话那当然我就说好，那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这个提案、哦、就被拒绝、哦、被拒绝那我们就不用提了。 OK， 那我们就他的需求那我们就来、进一步的说明、哦、那我觉得我这个时候真的很像是他的业务。很像是他的业务、哦、再跟他说明一些、他想要的规划，然后我能够怎么样的一个提供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当然我就说那既然我知道你想要在这个 A 地点的这个室内的位置哈，那我就想要再理清楚哈，那你既然想要在室内，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偏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要想要靠窗啦喜欢靠海啦，还是说喜欢看到山景啊哈，诸如此类的这些哈，所有这些选项哈一一否决哈。OK， 他都不要哈，那不要我就想说那你不要那你到底是要放什么哈，但是其实当下我大概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哈，所以我就是问他说，我说那你是不是就是不管是在哪，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只要在这个地方你就觉得都 OK。 他就回答是没错、哦、所以呢他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弹性的空间，而且非常大的这个可以运作的这个方式哦，所以呢让我们做起事来其实就更加的方便。好，那所以说这样子已经确定了之后，那当然我就要跟他说，我说因为 这个 A 地点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好，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样式，好，什么样的楼层，然后什么样的这个面板，好，然后或是相关的位置，那其实呢我觉得你都可以提供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好，就是在让我可以让我知道的方式下，然后让我知道有这间就是你所喜欢的。好，果然呢其实就在之后没多久，我在地上就是捡起那个纸杯的这个这个当下，其实我在地面的图案上呢就这个就在眼前就浮现了他所想要的影像。 OK， 好，那所以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把它理清楚，好，理清楚那他的需求。那在确认了这些需求之后呢，当然我要把我的问题点也要跟他说明，那我就要得跟他说，我说当然这个我目前就是这个全家族里面大概只有我能跟你做沟通，但是呢这件事情能做主的并不是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施点力帮个忙，然后让你的家人们尤其你的子孙孩子们能够明白说你自己的需求你的想法，你真实的想法，否则的话会变成好像是我单一的在就是好像是我自己这叫做一厢情愿的一厢情愿的去提出这样的需求，那说服力呢当然是不够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就是有所协助。那当然呢我当然前面也有跟他讲说为什么你要就是都放了这么久，然后现在才在说你住得不舒服这件事情。当然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他已经显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征兆，其实我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就是先人的骨灰罐发霉的这一个单元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的开始到发生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很神奇吧，一年吗，我想想看，一年多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那当然这一年多的时间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渐渐的那现在引导到这里，我觉得这个先人真的是他的这个逻辑思考以及他的脉络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可以显现出他生前的这个思维上其实是偏理性思考，而且是比较这个清楚条理化的，而且还带着人情世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处里面，虽然说我没有跟就是在他生前的时候我无缘和他相处，但在他离开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其实我渐渐的发现他是一个，他真的是在当时的高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有某种的这个风流倜傥的个性跟那样的一个风采，其实让我觉得还蛮讶异的。 OK， 好，那于是乎呢在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就先跟当然我的家人们沟通这件事。那最直接沟通的这个当事人呢，他就说那这样可能会有什么困难，然后怎么样呢，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困难重重的感觉。那讲完了之后呢当然我就说了这样子的话，我就又回头再跟这位先人讲，我说你看吧，那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在电话里面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就是目前你的家人们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也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困难点的地方。好，所以但是呢我想我尽量的执行。 OK， 那就是刚刚有讲到就在最后保安这个播音的时候呢，那我再拿起来说忽然我已经有了一个影像，所以说那我就进一步再确认，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在这个 A 地点的某一个楼层，好，他就答是了，对哦， OK， 好是对这样子。我说那某一个楼层，那我就知道因为他出现的那个图案的那个花样就是在那个楼层里面才有的，那所以我就说好，那既然你是要去这个楼层，那我就知道你要在那个位置。 但那个楼层呢，他所选的这个东西，这个商品它蛮特殊的哈、哦。这个商品呢，它其实是左右双人哈、哦。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韩剧的话哈、哦，就是像在韩剧里面出现的他们韩国的这样的灵骨塔，它其实是一个门打开是可以看到左右的。那如果只放一个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它后面就是旁边的摆饰哈、哦，不管是放照片或是一些小饰品，那犹如就是一个温馨空间的一个小套房的感觉。好，那所以呢他要的是这个比较特殊的，好的，比较特殊的这个样式。哎，那我当下我也没有觉得奇怪，我只是讲说，哎，你一个人好就要住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我想可能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后来忽然我就忽然觉得不对，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忽然想到他的母亲也在跟他放 也在同一个区域里面，所以呢我就赶紧的又在问他，我就说你是不是想要带着你的母亲要离开好这里，然后呢去 A 这个地点。那他居然就回答我说是没错，他要带他的母亲去。那当然我就跟他讲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必须要先征得你母亲的同意，然后呢我才能知道说是你们两是你们两方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好，但讲的好像我在做辩护律师的在做律师的感觉，就是要征得两造同意。 OK， 好，所以呢我就当下又马上又去问了他的母亲哦。其实这两位先人我都没有都完全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就是有任何的交集，因为毕竟我一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离开这个世间了。 OK， 好，所以呢就到了这个母亲的这个塔位前面了。那我就询问他了，我说那现在你的小孩，你的孩子，你的儿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意他的想法，要跟他一起前往好 A 这个地方。就他母亲呢果然果不其然马上就回答说是，那就是啦。那所以我就说，那所以呢，那你的意思说你同意好我们到时候如果说要签的时候也把你一起跟你的儿子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你是愿意的。然后他也回答说是。 OK， 好好，那回答确认他的想法之后呢，当然我就要跟好再回来跟着另外一位主要的这位主导者好的先人呢来去做一个报告。那我说那这样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意思了哈，那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会选择，原来你选择这个双人位其实你已经就是有规划好。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当着你们两位的面，那我再最后一次跟你们确认，其实我要一直不断的确认再确认，所以呢那我就再跟你们确认，就是说你们两位是真的想要离开这里，然后迁往把你们的那个骨罐呢迁往到就是你们所想去的这个 A 地点的那一个楼层这样子。阿姆回答就是是。 OK， 好好啦，那既然都就是取得共识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告一个段落，就是这个部分呢就已经做完了，就是查证的部分做完了。接下来就是比较多事情的，也是困难度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些沟通的部分跟把这个想法可以传达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这一个阶段。当然第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先让他的直系亲属们能够知道，而直系亲属们呢就是现在的主事者，那这个是我们要先去跟他去做沟通的。那在说完就在当天处理完之后呢就到了就直接就到了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明来龙去脉今天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现在来跟您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果不其然这个子孙们呢都觉得一头雾水，然后呢也都觉得都已经放了这么久啦，然后这样子很麻烦啊，然后很多人都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是这个主体意识就是说不想动啊总归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不要动很麻烦啊。 OK， 好，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哈，那我们就只能就此打住哈，就此打住。好，因为毕竟呢，这个我现在还是活生生的人哈，还在这个关系里面，还在这个家族里面，所以呢，必须呢让大家还是维持在哈平常见面都还可以打声招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哈。所以在回来之后哈，那我就是。也跟哈，当然是跟我的这个伴侣们哈，伴侣哈，那讲就是讲清楚、说明白这件事情。那其实最主要还是由他啊，因为他也是直系亲属的其中一位哈，所以说还是得由他来主导这件事情。OK， 好，那所以呢，在选择了哈，选择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其实当然呢，我觉得在这个高度上哈，每一层楼嘛哈，所以其实很奇怪哈，我就收到了哈，收到他所想要的楼层哈。那我觉得他所想要的楼层就是在高楼层，好，在高楼层的时候，其实我也蛮讶异的哈。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这样的高楼层哈？然后那他只告诉了我他喜欢登高望远，好，喜欢就是俯视美景这样子。那所以说 OK， 好，那当我也就是如实的跟我的伴侣讲了这件事情。那他听了之后他非常讶异，他说诶，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诶，他是喜欢就是在高处高处看东西的。我说啊，就他说的啊，那他说的我当然就是照转达这样子。好，那他所以伴侣就说的确他在生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往高的地方去看风景，然后就是喜欢登高望远，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OK， 好，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先人对子孙们的一片慈心啦。其实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脉络就是思考的脉络里面，其实都在在处处都是为了子孙着想、哦、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为后代着想的一个长辈。 OK， 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哦、那当然就是说在他所选择的这个位置，以及在他所选择的这个就是告诉大家的这个时间点、哦、其实都是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哦、那现在我就来讲，好，来讲说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这个时机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来跟大家做说明、哦、那当然第一个呢，因为借着伴侣的说明、哦、大概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他的孩子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要迁往其他地方的这件事情、哦、因为当时是他的母亲、哦、也就是这位先人的配偶来全权处理这些事情。 OK， 那全权处理这些事情，当然可能在当时、哦、我当然不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如何，但在当时呢的确没有做一个最适合他的选择、哦、可能迁就了很多的事情，甚至是说可能呢找了真的不是很专业的葬仪社、哦、或是礼仪公司。不过在那个多年前，其实真的也很难有所谓的比较有规模的礼仪公司，大部分的话都是葬仪社。好，所以呢当时的结果就造成了现在，好，当时的做法就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啦。好，那不管当时怎么样，现在结果是可以补救的，但当然我们就是希望来做补救。那所以说呢，他就等到，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他配偶的全权的决定，所以他也等到他配偶已经离开这个世间一年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年，对年后呢他才出来讲出这件事情。好，在这个配偶还在世的时间，以及配偶在过世的对年之前的这个时间，其实他完全就是不提，好，没有提这件事情。一直到呢就是他觉得大家可以放下的时候，而且他这个时候提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对他的配偶造成困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再来呢就是他现在所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讲的比较是你看，其实先人灵体也想要就是来比价，呵呵，找 CP 值最高的。所以呢他觉得呢在这个时间点，这个商品目前其实真的就是最优惠的阶段，因为目前他所要这个商品目前还没有盖好， 好，还没有就是建好，大概预计今年十月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落成启用。好，所以呢在这个房子呢还没有就是完建以前呢都是用预售的方式，那预售的话价格当然相对就便宜非常非常多，那等到呢这个房子都已经盖好是成屋的状态下的时候呢，那个价格呢就会开始翻倍涨。所以呢如果等到这个房屋盖好了，然后已经变成成屋在销售的时候呢，其实它真的就是会造成子孙比较多的困扰，就是它要付出的金钱就比较多。而他所选择的层就是他的楼层其实也是最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楼层，虽然说是最高最便宜，但是他整体的环境还是整个豪宅式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是非常非常适合他的，因为他所选择的就是一个象征着官位的权力跟吉祥富贵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孔雀花翎的这样的一个花样。好，这个呢是跟他直接就是一看他就喜欢的，因为毕竟他是身处在民国初年的人，所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力的象征，其实对他来讲是有概念的。 OK， 好，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重重的这样的仔细的去看他这一连串的作为，那真的让我更钦佩他的为人，真的非常非常尊敬他的这位长者，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长者。好，所以他其实在处处呢都为了大就是很细节的地方其实都为大家着想。 OK， 好，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那我觉得刚好也是清明扫墓的季节。好，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哎，那先人以往就完完全全就没了那我可能很多人对于就是已经看不见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就真的是看不见了，可能连去或者是连追思或者是到了那里，然后可能也不见得是觉得说啊那是一个值得他很尊敬的人或是怎么样。其实我会这么说并不是说就是好像有假设性的，而是在我的周遭里面真的具体有这样的人就是存在。所以说让我也很诧异，然后毕竟你知道我是女巫是原住民跟客家人的混合，所以呢这两个民族对于这个扫墓追思跟先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呢就是非常的去注重这件事情，那也相对的因为家族注重这件事情，所以呢也真的造成了在家族当中呢谁能够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谁哪一房这真的就是家族兴旺。当然这个是我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毕竟我的家族里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集团。 OK， 好啊，至于哪个集团就不说了。 OK， 好，反正就是一个很厉害，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去他的百货公司去逛一逛这样。 OK， 好，就点到这里。好，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有它的一个影响力。好，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没看到那它就不存在。 OK， 好，那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你无法看到的。好，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无法看到无法接触到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时候你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觉得那就相对的把你的世界就画出了一个框框那所以你的世界呢就变得就是比较狭隘。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你想要有更多的认识或是对生命有更辽阔的认识或是探索所谓的全能的宇宙，我觉得那就真的就是你也把自己就绑住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好，那所以呢其实两个不同世界的生命因为我们身处在两个不同世界，所以说呢我们彼此互相看不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好，但是呢总是会有一些可以就是有个桥梁可以就是横跨这两个世界。 好，所以呢这个可以横跨的这个世界的人，他的世界呢其实就多了另外一个比较宽广的世界，好，所以他的世界总体加起来就会 也是变得比较的宽阔。那如果说呢我们就只是因为说啊，我的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就是这么大，好，那真的也就是就这么大了，好，也不会再大了。好，那等到哎，今天你从这个世界离开之后呢，跨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再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妈的，我真的觉得当初在浪费什么时间，在那边坚持什么东西啊？因为你现在也到了那个世界，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啦，好，如果说你真的一直抱持着那么坚定的原则跟想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就没有必要的必要啦。 OK， 好啦，那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好，那我也就是都尊重，我也非常的尊重各位各自的想法，好，那只是说我把我所遭遇的事情，然后呢透过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当然你可以纯粹当作是一个故事来听听，那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听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事情，我想今天呢也讲了超过半个小时了，那我就慢慢的再来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其实这个故事，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上一次在 Podcast 里面所讲的这个仙人骨灰罐发霉这件事情的后续哟，所以这个仙人呢，他其实已经在不久之前，对，在不久之前就已经在告诉后人们，他有话要说，而且他有很强烈的，有很强烈的这个表达说他有事情，所以说呢这件事情不可不慎。那当然风水对于后代子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所以呢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想要来问苏姐，好，那我觉得这个我这里也非常欢迎，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踊跃的来询问。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希望大家生命如金，光明美好，拜拜。 Thank you.